圣灵与咒赎第114讲，我们继续讲约翰·欧文的成圣观。这里是成圣，上帝对基督徒在世生活的目的，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上一讲呢，就说我们越在恩典中长进，越刻意的挑换这个新生命的力量呢，就越坚固这种的习惯，有了习惯就活出这种的行为的。在属灵的习惯方面尤其是如此，都是上帝所定下的，在我们使用这些恩典的时候，他们就会滋长发旺，若不这样做就必枯干。好，我们继续。因此基督徒必须勤劳的使用恩具。什么叫做恩具呢？ Means of grace。 天主教讲的恩具是主要是圣礼天主教有七个。天主教的恩具呢，是使神的救恩注入到人的心中的。也就是说呢，你每次去神父那里认罪，你每次去弥撒，上帝就多给你几滴的救恩一点点一点点，一毫一毫，一升一升的给你的。那我们基督教说不是的。那恩具是什么呢？恩具就是，既然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成就了救恩，既然圣灵重生了我们，恩具就是上帝所用的 means 的方法，也就是巴克所讲的外在的方法，使我们在恩典中长进。不是上帝把他这个本质上的恩典一滴一滴的给我们，乃是说我们有神的话，有圣灵，透过这些恩具我们就在基督里长进。换句话是成圣的工具，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成圣的方法。那恩具是什么呢？恩具就是神的话、圣礼和祷告。那这个是威敏斯特大小要理问答所宣告的。恩具就是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的恩具，就是神的话，包括读经听到圣礼，特别是薄饼圣餐，还有祷告。好，我们继续看约翰欧文怎么说。他说，因此呢，基督徒必须勤劳地使用恩具，聆听上帝的话，研读上帝的话，默想上帝的话，再加上要警醒，就是自己的省察，祷告和敬拜，必须在各方面的顺服都要活过来，全面的效法上帝所启示的旨意，还要在这些事情上持续坚忍，立志不改变。可是他必须同时要记住，能力是从上帝而来，不是出于自己的，所以做一切的事都要以祷告的心依靠圣灵，不然必然失败。因为那下面的是欧文的话，因为圣灵实实在在的对我们的帮助，在我们生命里这个工作是必须的。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工作，才能生出圣洁的思想、圣洁的意志、圣洁的情操，而尽我们每一样的本分。信徒们虽然在这个习惯的恩典，就是这个新的心意的恩典上已经领受了能力，就是已经领受了圣灵，已经领受了能力了，但是还是需要圣灵的实在的恩典，就是每天的具体的恩典，才能在上帝面前做出每一次的好行为。那你把这些话反过来讲，就是说呢，我们必须重生，我们不能够自己救自己，必须重生。然后呢，我们必须每一秒钟靠圣灵，除了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外，还是每一秒钟要靠着他这个实在的恩典，才能在上帝面前活出讨他喜悦的思想、话语和行为的。14页，这方面持续的帮助就是圣灵不断的帮助。信徒若忘记自己是缺乏，而忽略为他求呢，神就不赐下， 所以这里有一种约的互动啊，你忘记了我需要，我不去求，神不赐效，因为这个是上帝每天要应许，他应许每天要供应给我们的帮助。因此追求，追求在恩典上长进，就是要我们不断地向世界作战。因此我们追求在恩典上长进，意思就是说要不断地向世界宣战，就如致死罪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向肉体作战。欧文在属灵心意的人啊，属灵心意这个基督徒这个人的恩典与义务这本书的序，这本书是 The Grace and Duty of Being Spiritually Minded。 这本书的序尤其是对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是很适切的。欧文这样说，他挺记得哈，1681年出版的，350年前他怎么说呢？他说，今天的世界总是忙乱，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从稳固的基础隔离了，分离了。人的脑袋总在乱转，人们的期望都缺乏秩序，因此人们的行事交谈都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一切了。其实相对来说，这个世界实在是一无所有， It is nothing。 那他们以为呢 The world is all， 这世界就是一切，事实上这个世界是一无所有的。而人们来遵守属灵的义务的时候，带着属世的情操，留恋世俗的事，要他们眺望心中的恩典来操练灵命，是非常非常的难，甚至是不可能。巴克继续说，因此人的思想需要被保护的，人的心必须要保守，或者是要警醒保守，更要培养默想的操练，不然人不可能维持属灵的心思意念，就是不可能在恩典和圣洁上长进。因为保持这个属灵的心思意念，就是在恩典和圣洁上长进的温床。致死罪不仅仅是压抑罪或者回应罪的激动，就是反动啊，不仅仅是回应反动压它，乃是渐渐的消除它。Gradual eradication， 消灭它。致死的目的就是要对方破灭，这是杀死的目的，这是杀死的目的，这个就是杀死的目的。完全消灭这可咒诅的罪的生活，叫罪毫无生命，不能运作。住在信徒里面的罪，在十字架上原则上已经死了。基督死的时候，就注定了罪的权势死的日子。在人重生的时候，罪已经从宝座打下来了。现在借着圣灵的帮助，基督徒必须终生的努力把罪的残生捏碎。罗马书八章第十三节。欧文说，整件工程是逐步的，在我们一生的日子一直做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万不可偷懒，因为罪必定不会死去的，只会逐渐越来越软弱。你若让他复原，他必康复，又有力量来攻击你了。欧文又说，这件工程需要你不断地支取恩典，来与罪的动力，原则就是动力啊，与罪的动力，与罪的罪行，与罪的果子作战。这往往是很痛苦的。主耶稣基督说，好像把眼睛拔出来，把腿割下来一样。 可是这是生命的道路，若忽略必遭大害。十五页，若要成功的向某一项罪作战，第一个条件就是常存谦卑的心，这是致死罪的最佳良药，谦卑。这个我们在欧文的生平读过了，他在巴克另外一篇文章也读到了，致死罪最好的良药就是谦卑，就是承认自己是不行的。第二，不断的在恩典上长进。欧文说，在生命每一方面长进成熟是致死罪最好的方法。你看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怎么样才把它打死呢？这个消灭的是最好是在积极方面，在正面的去长进。只要我们的脑袋里面塞满了神的话，那就可以把罪把这个诱惑挤走了啊，是致死罪最好的方法。我们生命中圣洁的原则，圣洁的动力越是活泼，罪的动力就越软弱了。这个就是灭绝罪的方法，若不是这样没有别的方法。尤其是欧文说，在各样恩典上要维持活泼，不断的操练，就各样的恩典上啊，你说各样恩典是什么呢？我们举些例，彼得留给我们一个列单的，就是彼得后书，他说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加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你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的增长，就必叫你们在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五到八节，我读的是新译本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这是其中一个啊一处呢，列出的什么叫做各样的恩典。基督徒最直接做到致死罪的操练就是祷告，祷告包括两方面，陈明 complaint。 那英文 complaint 这个字呢，我们中文很多时候想要把它翻成抱怨啊，其实就是啊陈明自己的不行。第二个就是祈求。好，第一是陈明，在神面前陈明自己的罪，要在心里，要在心灵里祷告，承认自己的罪配受神的愤怒。二，祈求，诚恳地求上帝按照他的应许救自己，并且求神按他的应许支持自己的信心，更加回顾上帝在过去怎么样显明对自己的爱啊，认罪求赦免，求神按照应许来怜悯我们。祷告有两方面的后果的，第一方面的后果就是祷告使心里面的恩典增长。欧文说，信徒的灵魂在祷告中最能够被提升到最高的意愿，追求圣洁，爱慕圣洁，最能够效法圣洁的模样，在祷告中最这个人的心意最能够提升到圣洁。第二，祷告第二个果效呢，就是祷告使罪软弱衰残，就是因为信徒借着信心和爱去仰望基督，福音显明了基督。欧文说，福音显明了基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以信心仰望基督。我们在罪的重担下来仰望基督，就是我们当我们在罪的重担之下，我们要来仰望基督。他为我们代求，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把这位基督带进我们的心里面，他为我们的败坏而流血，让我们领受这位基督，每天的领受 apply his blood 领受领受他的血， 他是为你的败坏流的，每天来领受。只有在格格他上最显得那么的仇恨，那么的充满着仇恨，就是恨上帝。基督徒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呢，心中的欲望就萎缩了。欧文说，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最值得我们所爱的，基督的死显出他的爱，他的恩典，他谦卑的荣光。爱所结出的果子呢，首先是与他结连，其次就是效法他。首先亲近基督，圣经常常以结连这个效应来形容爱。一个人的灵魂与另外一个灵魂连接在一起，合而为一。因此我们对基督的爱使我们与钉十字架的基督结连，好像我们的灵魂不断地在基督十字架的面前一样。这种的结连使我们效法基督，这个是第二个祷告的果子。爱使两颗心，就是被爱者和爱者的心彼此的相似，就 越来越像。我们的心思若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所充满，我们就会被转化更像他，而我们的罪则有效的被致死。巴克继续说，在欧文关于基督徒生活的教导中，十字架和圣灵是两个重要的焦点。基督借着他为罪人的死赢得圣灵作为恩赐赐给被拣选的罪人，就是基督从父那里领受圣灵赐给我们，圣灵进到他里面显明基督对他的爱，罗马书五章五节，使基督为他赦罪之恩领导他，圣灵改变他的心，使他爱他的救主。圣灵带领我们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十字架是上帝对我们的保证。保证什么？我们的罪不再为我们带来永死，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孽和罪的权势本身将必灭绝。圣灵使基督的十字架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十字架有致死罪的能力，好保证我们的罪必定灭亡。欧文对成圣的双重的结构有卓越的表述，一方面成圣使我们心中的恩典活过来，一方面成圣致死我们里面的罪。其实这种的成圣观不是欧文的专利品，是一般清教徒的教导，可以追溯到加尔文，再追溯到罗马书第六章和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三章十七节。欧文在很多的教义方面都是清教徒主流的代表的。那刚才呢，我们读到祷告与神亲近，那这方面呢，下面的一章就是巴克这本 A Quest for Godliness 敬虔的追寻的第十二章，就专门讲与上帝的交通。我们读了一段的伯克夫之后，再会回来读巴克论欧文论与神的交通的。不过这里呢，既然巴克欧文都提到恩据，我们就先翻一翻威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告诉我们的恩据是什么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54问，威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54问是这样说的，基督把他中保的恩惠传给我们所评级的外部工具，就是 means of grace 恩据是什么呢？把基督把他中保的恩惠传给我们所评级的外在的普通的恩据，普通的工具就是他所有的蒙恩之道，特别是圣经、圣礼和祷告，或者神的话、圣礼和祷告。基督教这一切在选民身上生发效力，使他们得救。155，圣经或者神的道 怎么样生发效力使人得救呢？啊，圣灵使读经，尤其是讲道，成为有效的恩据或者蒙恩之道，因为圣灵会启迪罪人，使罪人知道自己的罪而谦卑，圣灵也会驱使我们脱离自我，吸引他们归向基督，圣灵使他们合服神基督的形象，征服圣灵征服他们，使他们顺服圣灵的旨意。第四，圣灵坚固他们，抵挡各样的试探和败坏。第五，圣灵在恩典中把他们建造起来。156，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读经呢？答，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公开向会众读经，但个人都应该阅读圣经，既要自己阅读，也当与自己的家人一起阅读。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要把圣经从原文翻译成各民族通用的语言。157，应当如何读经呢？答，应当以高度的敬畏之心读经，确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而且唯独上帝能使我们明白圣经，愿意认识相信顺服上帝显明在圣经中的旨意，殷勤查考留意圣经的内容和范围，并用默想应用舍己祷告之法来读经。158，谁可以讲道？答，只有具备充分的恩赐并得到适当的认可蒙召从事这职分的人才能讲道。159，蒙召传讲上帝圣言的人应当如何讲道？答，应当传讲纯正的教义，殷勤做工，无论这时不这时都要专心，要表达清楚，不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忠心的把上帝各样的旨意传讲完备，根据会众听众的需要和能力，用诸般的智慧把上帝的话应用在他们身上。啊，讲到了要心里火热，爱上帝，爱上帝的子民，要诚诚实实，目的在于使上帝的荣耀，使上帝的子民悔改归正，得造就，得救恩。160，那对听到的人有什么要求呢？啊，那些听到的人应当以勤勉预备和祷告来听到，对于所听到的内容要查考圣经，以信心爱心谦卑和愿意的心把所听到的真理作为上帝的道予以领受，要默想，要藏在心里，并且在自己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好了，下面呢讲到圣礼乃是恩据蒙恩之道，从161直到177，然后呢178开始呢就讲祷告，祷告是从178一直到196，所以祷告呢有19条啊。主祷文它一句一句的来解释啊，首先祷告是什么啊，向谁祷告，奉谁的名祷告，圣灵怎么帮助我们祷告，要为谁祷告，要为什么事祷告，要怎么样祷告，然后呢就开始用主祷文的六个部分序和六项祈求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